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一代观点正在发声。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单元《乐听中台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乐听中台湾的单元，我是庆芬。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邀请到的相当专业的专家尤其他在这个劳资方面其实是第一把交手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地邀请的是劳资专家车正道来到节目当中，跟朋友来分享到大家很想知道的一些劳资方面的议题。来，车委员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是，哇，委员您这个专家相当难得，是一位劳资方面的一个专家。
是的，
一个劳资专家，而且呢委员您的专家的资历很特别是经过劳动部考试通过的劳资独任调解人。独任调解人，这个独任就特别的，什么叫独任呢？
这个部分大概是这样了大概100年开始了
是
这个劳动部有鉴于目前的劳资纠纷越来越多了所以就采证照制度那这个证照制度必须要到劳动部受训2个月之后再考试，那它是有一些限制的了
是
它譬如必须要工会担任过理监事，有劳资调解经验达3年以上，或者是大学教授3年以上，或者是律师，那过去有办过这个劳资纠纷3年以上的案件那才能担任这个劳动部的劳资独任调解人这个部分可能要在这边先说明一下了那台中市目前的劳资案件大概有上千件一年大概有上千件的劳资纠纷所以台中市大概排在全省里面大概排在第3左右
第三高的
所以台中市的劳资纠纷是非常多的
那
台中市目前有的劳资独任调解人大概有80几位包括线上的律师总共大概80几位这样子
是其实也很不简单这个我们在上千件这个劳资争议的案件当中我们有80几位要来帮我们做这个调解了而且呢您是独任的等于说这些资格之后呢你就可以来帮忙我们很多的这个劳工朋友或者是这个雇主来做这个调解的一个动作了
是的这个部分还是必须要先说明一下了真正懂劳资的我常常在讲我当劳资调解人不单只有为了劳方或资方只是为了劳资双方的和谐所以才订立这个调解制度也没有说一定是我常常在调解的时候被骂讲说这个你们劳工局全部都是为了劳方而设其实并不是今天如果可以借由调解方面来解决今天的劳资纠纷那就少了 一件劳资诉讼的案件
没错这是没错的所以其实也不是说站在劳方也不是站在资方但是我们就是中立的希望能够把劳资双方的一些这不一样的一点把它能够融合起来能够大家能够调解得了对不对
对这个地方是正确的
是的哇所以不简单其实我知道这个劳资争议有各种各式各样还有时候看起来还蛮好玩的一些案例或者很奇特案例那您在调解的时候呢有没有觉得是不是有什么困难的地方呢
调解上最困难的大概是劳资双方针对劳基法的部分都是用自己的想法去看一件事情目前其实到现在为止如果真正懂劳资的话再看这一次的修法其实目前来讲实际上对真正的劳资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多大的帮助这个是真正的问题我举例来讲就是说之前有在太平公所有调解过一件劳资纠纷
是
劳方事实上是在台中港上班那他每一天上班的时间是10个小时那月休6天 那雇主这边给他大概一个月五万五，
嗯哼，
一个月五万五，结果劳方他来告雇主说，现在一例一休通过了之后，必须要再补每一天两个小时的加班费，
嗯，
那当月有八天的，一例一休，
对，
所以必须要再补两天的休假日工资。
哦，是。
那事实上是这样子，这个部分，劳资双方不懂的，我们的困难度是在于，资方都觉得说，啊，我的五万五已经包含了两天的休假日工资，
对，没错，
那跟每一天两个小时的加班费了。
嗯哼哼
哼，那劳方觉得说，现在劳基法规定，那我的工作就是八个小时，
对呀，对呀，
所以超过八个小时的部分，你就必须要补两个小时加班费给我。
是是是。
那针对每个月一休一例一休不同的。不够的部分你也还必须要补给我、嗯
哎、
那如果照这样的方式补上去的话，大概每个月大概七万块。
哇，
那你想这一位劳工来申请调解到底是劳方不对还是资方不对呢？
嗯，这样看下来，如果以劳方来说，哎，没错啊，我一天超过八个小时，多那两个小时应该劳方给我，哎，资方给我钱，没错啊。哎，那如果说这个假日再算下去，哎，好像我也多上了一些班，好像，哎，这个资方也应该给钱哈。这样看下来，应该是劳方比较对，对不对？看下来我不知道，所以要算下
来。看下来当然是这样，这就是目前劳基法的问题就在这边。那这也是调解上的问题哦。
嗯嗯，
就是说，是资方这边也不一定有错嘛。
嗯嗯，好，
我资方这边我给你五万五，那我觉得。这五万五已经包含了这些债了，所以五万五在我们一般的薪水里面来讲算高价了。
对，没错，
已经高价了。那只是在当初劳资双方在进来的时候，并没有良好的把进来的大家的约定讲清楚。
哦，是。
所以这一次在修法上面，如果就我们在我在台中市政府劳工局调解六年的经验来讲。事实上修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前端。
嘿，
前端到底我们的劳动契约要怎么定，劳资双方必须要清清楚楚。如果在最前端的部分并没有清楚，那现在一直在修后端的部分，劳资双方并不懂，劳工的部分就劳工的看法，资方就资方的看法，
是没错。
所以各自的看法你怎么修，一直以来在去年105年106年度以来，都是纠纷在。
对，没错，没错。
所以这个纠纷一直在，所以电视一直播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对，可是到现在还是不了解，大家还是这样不傻傻，对不对？一知半解当中了。
是啊，最近讲所有就民意调查的部分，劳工支持率大概支持修法大概有50%几。事实上，就劳资双方都不懂劳基法到底是什么的情况下，那是不可能有50%几的劳工支持的。真正的问题确实应该回归到原始来制定劳动契约跟工作规则，把劳资之间的规范用清楚，这才是真正解决目前劳资状况最大的方法。
是，那当然其实在刚刚委员帮我们提到说您在调解的过程当中，其实也看到不管是劳方或资方各有各的立场不过在一例一休，其实在政府的用意，最好的用意其实想要让这个劳工朋友能够多休点假嘛，一例一休，希望说我的休假能够正常，我的这个该拿的加班费能够拿得到。可是一例一休修法之后，这个劳方其实也有话说啊，我想要来加班，我想要来做工课啊，现在头家都不爱花加班，也不爱花加班费，也不爱花来加班，钱就变少了，其实都会有点争议在。那争议之后呢，就感觉上物价悄悄的上涨了，感觉上刚刚我今天去买个面，好像因为我一例一休拜了礼拜爱请人来上班，所以我这个价格就会调高了，感觉上这物价有点悄悄的上涨，这样子一个状况要怎么办呢？
事实上是这样了，就劳基法来讲，其实它劳基法就是一个基准，那依照劳基法里面的规定， 那劳工的加班上限也本来就规定不能超过46个小时，
嗯嗯嗯，
所以这个是为了保障劳工不能超过加班太多，
嗯，
那所以不管是在我正常工时以外，我的加班也只能46小时，
嗯，
所以我就讲，现在是因为不懂的情况下啊，劳资双方来讲说啊，因为我的成本增加了，
嗯，
因为怎么样啊，所以导致我必须要在物价上涨，那我的成本升高了，那事实上是没有啊，加班上限还是46小时、嗯、所以说这个修法来讲对劳资双方其实是各有解读、
嗯嗯、
各有解读、嗯、那针对现在来讲，我们的油价上涨，电价上涨，其实这些才是真正物价上涨的原因、啊
哦、
那如果说因为这个成本上涨，那只不过是因为修法，那对资方 来讲比较不利，那所以资方会觉得说、你因为我的成本调高了，所以我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这样不一定对，
希望说把我们的这个劳资方面各方面的个争议其实都能够减到最低的。不过这个策委员、这个对于我们劳资的一个问题相当的专业、那所以其实你也希望把这个劳资方面的一个专业、专业度呢，希望带给让我们服务更多更多的民众，所以委员现在是不是也想服务我们中西区的民众呢？
这个是这样讲的、就是说我从78年以来考试进入环保局台中县环保局工作了、其实就目前来讲台中市的空污问题，那我对空污的部分还算了解、因为我当初是担任沙鹿稽查站的稽查员、
是
所以当初在年轻的时候大概对我们现在的火力发电厂、它的空污问题其实都有研究、那后来、持续公职了之后担任洪昭南立委的国会助理、那再来、从88年开始在担任洪家宏议员的办公室主任、再来到现在为止的劳工局担任调解委员，那我觉得我的行政经验跟这个行政能力还有我的专业的部分已经可以担任一个专职的议员，所以我才来开始、选这次的中西区的议员、那而不是说现在像、国民两党大概在主张的是我们今天一定要年轻，还是一定要有活力，固然年轻活力是好事，但是我觉得要考量的部分还有专业的行政能力可能也比相对的重要。
真的真的，其实、对于服务民众、服务这很多的重大的一个民众来说、行政经历还蛮重要的，那当然有心也很重要。
当然了、当然了，我们就过去到现在我们具有服务的经验、行政的能力还有目前的专业，那就像劳基法的部分，那到现在没有人懂，那我们能够提供我们所懂的劳基法来帮助劳资双方、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在做功德啦。
当然、
如果可以把这些普及出去，那当然是要担任民意代表比较能够来监督政府的一些行政、到底要怎么做比较好。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车政道车委员来到节目当中跟朋友分享到很多的劳资双方的一些问题哦。那在这个劳资方面的问题呢，其实也希望如果有问题也可以来请教车委员，对不对？
可以，在我的宣传单上面都有电话可以直接打给我、如果有劳资双方的问题，我们都很乐意在这边回答各位听众、
对，也可以上脸书来搜寻一下，对不对？
对对对，还有脸书，
对，很多的管道可以来请教到这个车委员。今天非常感谢车政道车委员来节目当中跟朋友来分享咯，谢谢您。
谢谢大家。
以上专栏单元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平传媒新一代时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